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3月12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宇文。在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一天之后，中国宣布疫情的高峰期已过。稍后我们将请专家来为您解读疫情的最新发展。另外，吹哨人李文亮医师引爆的民愤还未过去，中国当局再度下手对发哨人文章进行封杀。中国网友们创意接力，疯狂转发，民意的水流能否阻挡？而中国官民的这场舆论攻防说明了什么？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两位嘉宾将和您分享他们的观察与看法，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稍后讨论。首先，我们来看今晚的要点新闻。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就新冠病毒的疫情对全美国发表电视讲话。他宣布从星期五午夜开始30天内禁止美国与除了英国以外的欧洲国家的旅行。特朗普总统说这是一个外国病毒，而他领导的政府很早就对中国实行了旅行限制，但是他批评欧盟没有及时限制与中国之间的旅行，把病毒播种到美国。美国国土安全部解释说，旅行禁令不包括返回美国的美国公民及其直系亲属以及美国永久居民。特朗普总统还说，如果中国和韩国的疫情改善，美国可能会调整针对两国的旅行限制。特朗普总统还宣布将对受到新冠病毒影响的小企业和个人提供经济救助。新冠病毒持续在全球扩散，欧盟27个国家无一幸免。美国宣布了对欧洲的旅游禁令30天。我们现在呢，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来为您报道今天来自欧洲的反应。静玲你好。
玉文你好。
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他在昨天宣布了要对欧洲发出这30天的旅行禁令。那么今天在欧洲各国朝野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好的，宇文，首先啊，要澄清的这项禁令的只是针对欧洲的申根区国家，也就是拿着申根签证可以在区域内通畅旅行的这个欧洲26个国家。那么英国和爱尔兰呢不在申根区内所以不受这项禁令的限制啊。而这项禁令今天在这里是引起了很大的震撼。欧盟委员会对美国的这个特朗普政府在没有与欧盟各国政府对这项事情进行磋商的情况下，单方面宣布实行30天的旅行禁令，表示无法认同，表示呢将就此进行评估，而最主要是要避免可能引发的经济的动荡。一般则认为对疫情严禁卫生部长这个卫生部的副部长都已经确诊的英国，在这项禁令之外感到无法理解，而质疑美国政府这项禁令的最终目的到底是什么。玉文。
是，那么静玲，我们知道世界卫生组织它也是在昨天正式的宣布这个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到底目前在欧洲他们的疫情发展还有气氛是怎么样呢？
好的，随着这个意大利疫情的这个恶化欧盟27国在这个星期全部都遭到了新冠病毒的入侵，而新冠病毒在欧洲呢在本周也造成了这个周二造成了一个创下单日的这个死亡的一个新高跟意大利接邻的斯洛维尼亚已经率先表示将要关闭跟意大利的边境。尽管欧盟委员会强调当前的目标首先是要遏制这个病毒传播，那么欧盟的这个公民健康是第一要务，但是各国的情势依然相当紧张口罩在这里缺货，那么日用品还有食品也都出现这个抢购的情况。而以为我们看到法国总统马克宏今天稍晚要对疫情发表重要谈话，那么英国政府呢今天则是已经宣布进入所谓的拖延期。这个表示什么呢？就是英国已经到了不可能控制新冠病毒肺炎疫情蔓延的地步了，所以必须进行下一步的社会隔离，也就是呼吁民众要避开公共场所还有大型聚会，那么呼吁大家要在家上班，而最终的目的是希望能够争取时间把疫情的恶化期延后到夏天。玉文。
好的，我们谢谢记者江静玲在伦敦为我们所做的报道，也请静玲多多保重。那么继续呢，我们再来看到中国国家卫健委呢在星期四表示，中国的新冠病毒疫情高峰已经过去。中国卫健委公布了湖北省新增病例只有8例， 这是这个全国灾情最重的省份，自从疫情爆发以来，新增病例首次出现个位数。随着疫情基本得到控制，地方政府开始小心放宽防疫控制措施，帮助更多的企业恢复生产。在中国大陆的死亡人数截至到星期三达到了3169人，比星期二增加8人，都是来自武汉。中国官方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说，疫情防控措施给中国企业造成了巨大压力，特别是服务业的中小企业。恢复运作如果继续拖延，将会导致大量企业破产和工人失业，威胁到社会的稳定。日本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在12号表示，尽管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病毒疫情已经造成全球大流行，这对东京奥运以及残奥会举行的讨论会产生影响，但是终止是不可能的。小池还指出，接下来会和日本政府、东京奥运组织委员会以及国际奥委会将更加紧密合作来因应疫情。日本奥会主席山下泰裕也指出，如何以安心安全的形式让东京奥运能够举办，是他们应该尽全力去做的事情。他并且强调了如期举办的想法。美国参议院在11号傍晚一致通过2019年台湾盟邦国际保障与强化倡议法，简称台北法案，完成了国会的立法程序，并且送交特朗普总统签署生效。根据美国立法程序，国会两院通过法案之后，总统有10天考虑签署或是提出反对。如果总统什么都不做，那么法案将会在10天后自动的生效。无国界记者组织呢，在3月12号世界反对网络审查日的前夕，公布了今年侵犯网络新闻自由最严重的20个公司和政府组织，中国网信办榜上有名。无国界记者组织呢，将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列为新闻自由的网络掠夺者之一。该组织特别指出，自从新型冠状病毒流行以来，网信办加大了打击所谓的网上谣言传播，媒体和博客作者的社交媒体账户遭到压制，其中包括财经杂志。这份杂志报道了官方没有公布的新冠病毒感染病例。
尽管中国各地陆续复工，新冠肺炎的疫情仍在发展。这场疫情对您的家人、生活和工作计划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您所在的社区和城市目前疫情如何？欢迎您通过电邮将您录制的音频、视频或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mystory@voanews.com， 也欢迎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记者会尽快与您联系。
在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多个月后，世界卫生组织终于在星期三宣布，目前状况可以定性为全球大流行。那么，这对疫情的发展到底意味着什么？各国是否做好了因应准备？而这个全球大流行何时才能结束呢？我们下面请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 FDA 的前官员，也是感染疾病专家方国栋博士到节目中来为您解读。方博士您好，欢迎您。
你好，主持人。
是，我们知道方博士，就在上个月月底2月底的时候，世卫组织还一直要避免使用这个全球大流行 pandemic 这个说法，为什么等到现在做了宣布呢？现在的情况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是这样，在过去的24小时内，这个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数剧增，简直是以30%的增长速度在增长。也就是说，现在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一个跨越非常大的范围，跨越国际边界，并且影响大量人的大流行。因此，全球大流行的主要特征都已经具备，必须要升级为全球大流行。
嗯哼，那么方博士，宣布了全球大流行之后， 我们可以预计会发生什么呢？是说各国之间它要开始加紧合作，或者是有大型的这种限制民众的出行的设施或措施要开始推动，我们可以预期什么样的情况会发生呢？
是这样，实际上这样的一个大流行在全世界宣布以后，各国政府都面临着怎么样保护健康、减少感染、尊重人类生命之间能够取得一个平衡。但是在疫情当前的情况下，谁都无法置身事外，必须一起冷静地采取正确的行动来保护我们这个地球上的所有的居民。也就是说，各国都要下大力气来发现、来测试、治疗、隔离、追踪这些病例，并且动员自己本国的公民，以确保尽管有少数人已经被感染，但是能够防止疾病在整个社区广泛的传播。
嗯哼，是方博士，我想继续请教您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新冠肺炎的疫情从中国开始，现在变成了一个世界大流行的疫情。那么中国刚好国家卫健委在今天宣布说他们的疫情高峰期已经过去了，这个时间点上您怎么样看？就在世卫宣布全球大流行之后，中国说他们的高峰期过了，那么现在全球进入大流行，这是不是代表全球都要经历类似像中国的情况呢？
中国在前两个月里头，特别是春节以后，是做了国家的动员，整个的武汉封城，湖北很多城市封城，全国很多交通都受到限制，这个人流基本上已经被阻断。那么另外动员了全国的医疗力量来支援湖北、支援武汉，所以经过这样一个国家规模的行动以后，中国宣布这个新冠病毒感染的高潮已经过去，这是可以理解的，应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非常巨大的成功。但是其他国家因为国际人流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因此目前世界各国有114个国家报告了18000多个病例，但是目前90%以上的病例还是集中在4个国家：中国、意大利、韩国和伊朗。所以呢，令人担心的是，我们面临这样一个情况，世界卫生组织发出这样一个全球大流行的动员，所以我们全球各个国家都面临着要采取迅速而积极有效的行动。
嗯哼，方博士，那我就想请您谈到，您说全球各国都要采取积极行动。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昨天特别发表电视讲话，宣布了要禁止欧洲旅行30天。那么刚刚我们新闻报道里也提到了，这个特朗普总统特别说到，美国是在2月初对中国实施了这个旅行的禁令。那么他认为呢，特朗普总统认为欧洲国家没有及早的行动，所以才会导致这个来自中国的一些这个病例呢，在欧洲发生了大量的传播，现在也进入到了美国。那您觉得这个星期美国开始采取这样的一个旅行禁令，有没有办法对防控疫情增加一些影响？另外呢，这个星期美国也宣布了所有新冠的治疗还有检测的费用要由医疗保险公司来承担，在多大程度上这些可以有助于防控疫情呢？
应该说这个联邦特朗普总统、美国联邦政府采取这个行动也是迫不得已，因为欧洲方面对于这个管控疫情方面一直不是非常的积极，而且措施也有效，也比较有限。直到意大利没有办法封锁全国的边界，目前看来欧洲其他国家，因为欧洲是一个比较人口相对来说比美国更加密集的这个多个国家组成的这么一个联合的欧盟这么一个特征，因此要控制欧洲本土的感染也是非常艰巨的。
嗯哼，
所以美国采取这样的行动确实是迫不得已，希望这个能够 suspend 欧洲这个旅行，能够对美国的控管这个疾病的趋势发生非常积极有效的影响，同时采取对于检测治疗这些新冠病毒感染的人群，采取联邦政府负担免费的而民众免费的做法，肯定会使得更多的病人或者疑似病人及时的得到检测，一旦是发现有感染也可以得到及时的治疗，肯定是发挥非常积极的作用。
好的，那么方博士，最后我们还有一分钟时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知道上一次世卫组织宣布的全球大流行是2009年的 H1N1 流感，它最终是如何得到控制的？那么这一次新冠肺炎现在变成了全球大流行，我们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看到它结束？什么样的情况才算结束了呢？
这个问题是目前很难预计的。我想这个首先，如果世界各国包括美国、中国在内所有的重要国家都能够采取积极行动的话，那么能够遏制病毒的传播的趋势，使得病情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治疗，病人逐渐得到康复，我相信这次的大流行是会得到有效的控制。未来2-3个月可能是很关键的，看看能不能使得这个疫情得到有效的控制。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方国栋博士，感谢您抽空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
好，
稍后
谢谢您，
谢谢。稍后回来，吹哨人、发哨人，在疫情下说真话的医生不断被中国当局打压，这一次中国网民站出来了，他们是如何挑战中国的审查制度？如何来表达在疫情下无法发声、无法得知真相的怒火呢？稍后我们的现场讨论单元，两位嘉宾将和您谈谈他们的观察与分析，也欢迎您加入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还在使用旧版的手机应用程序吗？美国之音新版应用程序上线了，界面更友好，内容更丰富，支持苹果和安卓客户端，适用于手机及各类平板电脑。旧版程序于1月15日正式下线，快去免费下载新版本吧。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这个星期中国互联网上传阅着一篇文章，发哨子的人，这篇文章里呢报道了武汉中心医院医生艾芬，他从吹哨到被晋升，还有看到同事感染去世，感叹武汉民众悲惨命运的心路历程。继吹哨人李文亮医师去世之后，文章再一次点燃了中国公众对揭露疫情医师的同情，以及对当局掩盖真相的怒火。于是呢，在当局秒删文章之后，网民以各种方式不停转发，有甲骨文，有摩斯密码文，有火星文，还有天书版，纷纷出笼了，让当局是删不完除不尽。有评论称，这是中国互联网上一次罕见的信息保卫战，民意的坚韧反弹如水流汇聚一起。网友接力反审查为何引发关注？那么疫情之下，中共继外宣后，内宣是不是也在失守？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一起来进行讨论。第一位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杨博士您好，欢迎。
你好，玉文。
我们就不握手了，问好就好
啊。
第二位呢，通过电话连线参与我们今晚现场节目的是香港职业律师，也是独立时评人桑普。桑普律师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利用我们的热线电话来电参与讨论。在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请您拨打00852-3001-7560。在台湾的观众呢，您可以拨打的号码是00285230017560。而在香港的观众朋友，请您拨打3001-7560。 7560。您也可以继续的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想就先请教我们在现场的杨建立博士啊。刚刚您也看到了这个发哨子的人这篇文章，现在在网上上百种版本。昨天看到还有这个美国电影《星际大战》版也在这个网上在流传了。
是，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奇特的现象？那么这篇文章为什么会引发这样大的关注呢？
好，谢谢玉文，让我在这个平台里说，老子要到处说啊。
这是艾芬医生说。
艾芬医生说的话啊。
是。
那对您的问题呢，我有四个方面的观察啊。第一个呢，就是以维稳为主导思想的中国政府啊，在早疫情的早期掩盖疫情的这个真相啊，使得这个疫情啊爆发蔓延啊，这个是一个普遍的认知。发哨人的故事实际上对这个认知啊做了一再次的这个确定，使得这个人民的不满啊和这个愤怒有更强的这个正当性，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发哨人自然让人想起这个吹哨人李文亮。李文亮是一个月前2月6号去世的，他的去世引发了广泛的愤怒以及对言论自由的这个呼声，强烈急切的呼声。为了平息这个民意啊，中国政府中国中央监察委高调的宣布要对李文亮事件进行调查，但是一个多月过去了，调查结果根本没有出来，民众知道他是在糊弄民众，所以这个民众的愤怒在累积，持续累积，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发哨人的故事啊，可以说生动地展现了党性压制人性的这么一个现象。而且在武汉中心医院的急诊室的很多故事，它比一个个的枯燥的数字更对人有冲击力。那从这个艾芬医生所讲的故事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到了急诊室没有确诊死的人是很多的，那让人们联想到什么呢？联想到在街上在家里根本就没有可能进医院的人死了多少。这一下就印证了人们的一个印象，就是中国的数字，中国这官方的数字和实际的情况差别太大了，所以人们的愤怒自然要会起来。最后一个原因就是这篇文章，就是人物杂志啊，对于艾芬医生的这个专访只存活了在官方网站上只存活了这个半天，被删了。
而且那一天还是习近平首度视察武汉。
对，如果说疫情的早期是维稳的惯性造成了对于吹哨人李文亮等八位医生的这个训诫，或者对言论的打压造成了疫情的蔓延，大家说这是维稳的惯性。但是今天对言论的打压以及是这个删这个吹哨人的故事，这样的行为不仅仅是一种维稳的惯性了，我把它称为是维稳加速度。这种维稳加速度自然引起更大的更普遍的愤怒，而且激发了民众反制这种信息控制的智慧。
是我们看到这个非常多的这个版本在网上不断的流传，可以看到网民们竭尽所能的想要让这篇文章继续的存活在网络上，让大家都可以看到。那接下来我想请教在香港的桑普律师啊，桑普律师，我们知道在针对这篇文章所引发的效应的时候呢，很多人也都想表达他们的看法。在武汉的知名女作家方方，她在昨天她的武汉日记里面，她就提到了这篇文章被删还有她所引发的效应。那么方方女士呢，她的这篇文章标题说，一旦走到这一步，你还删得过来吗？那么文章里她说了，这篇文章说的武汉中心医院的事，说的正是我们想要问明白的事，说的是到底是谁在什么地方，因为什么原因耽误疫情20天的事，网管们就不想知道吗？疫情从出发到蔓延，这中间的事情不说清楚，武汉人甚至全国人怎么能过得了这道坎？我相信网管不会莫名其妙去删除一篇文章，它必定是来自某一方面的要求。那么是谁要求删除的呢？是武汉官方，还是湖北官方，或者点点点？总之，我很难理解，也很难想象。那么桑普律师，确实刚刚我们的杨建立博士也说到，从李文亮医师去世之后引爆的这个巨大的民愤看来还没有过去，但是中国当局似乎没有了解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依然对这篇发哨人文章来下手，您怎么看？
我觉得中共政权的本质就是要权力，不是要真相。权力是力量的力啊，不是那个 right 那个利益的力。权力就是 power， 他要的是怎么样去控管整个14亿人口以及全世界啊。那所以在这个整个观念来看呢，你看到李文亮先生哈，他本身只是被冠以一个叫疫情防控工作先进个人的称号，也是跟其他500多个人，包括王广发等等人，冠以这个称号，但是没有道歉，没有真相调查，也给捧他成为一个小雷锋就算了，就不敢把他做大。因为你看到除了李文亮先生之外，很多公民记者也相继逮捕，而且看到整个网上也是炸开锅了。你也看到在这个我们叫404时代的文艺复兴啊，这个也是在现在中国网上的一个情况。你看到火星文哦、摩斯密码等等，也看到这个趋势。换言之呢，那个现在艾芬医生跟那个芳芳女士所做的东西，希望在现在已经没有言论自由的中国里面继续撑下去。那我看到这个苗头现在这几天很多哈、那第一个有个小美在江城的那个幼儿园有一篇新童谣，叫习大大来官场，每户县安两警察，一心只为百姓好，警察让安闭嘴吧，闭嘴吧，不说话，要说要说只说党伟大，伟大从来不掺假，大大听了笑哈哈。这样的一个童谣已经在幼儿园里面流传了。然后一个新媒体叫知识分子，他有篇文章叫致值得严重关注的2019年12月31号被删除了。财经杂志公众号一篇叫做专访卫健委派武汉第二批专家的故事也被删除。当然这个人物杂志里面这一篇艾芬医生好的文章也是被删除，删完再贴，删完再贴。也看到中国共产党是绝对不会放松这一方面的管制的。那你说这个是不是成功？这个地方我看刚刚你说的那些网管啊，那些一边删一边笑啊，笑完火星文就笑那个摩斯电嘛，一直在这边笑。但是你看到就好像刚刚杨博士说的，这个是维稳加速度啊，这个并没有软下来。不过因为经济上它被削弱了 ，CPI 降低了，它就会那个CPI 增加了 ，PPI 降低了，它就会这个软下来，不会，它会继续的这个把干劲冲到底，希望把维稳呢进行到底。所以现在那个黑暗还是很漫长的啊。
这个维稳的加速度会怎么样的发展下去？我们来听听我们的电话观众朋友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观众朋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或者有什么样的问题要提出。我们先来接听第一位在线上等候的是来自江苏的钱先生，您好，请说。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只想提供一些信息让大家去查询。我上次说到上海的程培健先生，他在糖尿病和 H7N9 这个疾病方面有一定的探索，他在国内发的帖子现在一个都查不到。然后呢，大家可以查自由亚洲老百姓声音那个节目，2013年4月9号那期节目，他在那儿发言，大家可以听到节目的最后电话是被切断的。像这种事情我和他通话过程当中这几年发生的很多。
是
那年我用电脑跟他通话的时候，我的电脑被黑客攻击到瘫痪。他在这一方面呢，在糖尿病和 H7N9 那个时候呢，他在上海曾经已经找过有关当局，当时可能是韩正主持，没有理他。他的电话和我跟他往来当中，明显是被到秘密跟踪和这个通讯监控，甚至秘密搜查，都发生了。今天发生这些事情呢，我觉得一点都不奇怪。
好的，好，谢谢您，江苏的钱先生。好，谢谢江苏的钱先生。那么，我想杨建立博士刚刚钱先生所说的，您恐怕也是 这几年来也看到听到了不少了类似的这样的一种说法。那么这种打压或者是对这种针对疫情表达真相或者想要传达声音的这种打压的作为，其实已经持续多年了，不是这一次才来。但是这一次我们看到的，为什么我们会把它拿出来讨论，是因为中国网民的反应令人出乎意料的这个非常的坚持。那么也有很多人说这次他们用接力的方式，这个版本之多有创意，让人非常的佩服他们。他们的这种反审查的这股力量，您觉得它可以持续多久？尽管您说现在维稳是在加速度进行，但是网民们的反审查是不是也在加速度进行？
对，而且不仅是加速度，而且是大面积的在扩散。所以刚才芳芳讲了一句话，到了这一步你还能够删得过来吗？这个句话非常重要。这一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民意的反抗已经突破了一个临界点。在以往，像主持人您所讲的，这个打压一直在进行啊，维稳一直在进行啊，为什么民众没有那么多的反弹啊？洗脑也在进行啊，老百姓为什么还在相当程度上接受了？因为平时那些宣传和他的每天的生活关系不是很大，比如说骂骂美国啊，美帝国主义亡我，执行不死啊，骂骂香港啊，骂骂西藏啊，这个维族啊，新疆啊等等这些事儿，好像和他这个关系不是很大，他犯不上跟你政府这个对抗啊，然后维持自己过着自己的岁月静好的日子。但是一旦岁月静好不存在了，每天政府说的什么话和他的生死如此之攸关，当然老百姓就要关注了。这种关注就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认清共产党的本质，这个政权的本质。一旦认清了本质，要反抗的时候，你要相信人民的智慧是无穷的。最近我们看到，就是你用什么方式去封，最后人民一定会想出另外的办法进行反制。我们就从这次疫情来看，从开始的可控可防，到最后李文亮事件，到李文亮事件以后又一个什么这个大国什么战役啊，中共的宣传，然后最后又一个感恩，到今天的这个叫什么发哨人
的问题
等等，这一切你看到了一个什么的现象呢？就是说中共的宣传越来越不奏效了，在我叫他共军的宣传步步节节败退，所以这个为什么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民众认识的本质，认识中共本质的人越来越多，而且民众的这种反抗已经到了这一步啊，这愤怒到了这一步，我觉得已经突破了一个临界点。
好的，中共的宣传是不是在节节败退啊？稍后我们也要请桑普律师来谈谈您的看法。不过在您谈之前，我们想听听看我们的网友们他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想法。下面这位署名叫蓝花花的这位网友，他说连体制内的人物叶大鹰都在感慨，稍后我们可以介绍一下这位叶大鹰他是怎么说的。他说呢，删帖是法西斯行为，是白色恐怖，可见这一次中共的网信办做事做得太恶毒了。另外李中本网友说呢，大难后一定有大瘟疫，天谴是必然的，中共为恶不断，习一尊走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吹哨子的人已经被逼死，下面还会整发哨子的人，瘟疫稍微强压下去，他们就开始贴金的步骤，跟着就是转移目标，大肆反美，散布美国制造病毒的谣言，对内就是反攻捣蒜群众，封网删帖，不让人民有发言权利，这就是中共必走的几步棋。另外呢，网友三角梅他说，言论自由是天赋人权和宪法赋权，习近平一直标榜依法治国，但是大家渐渐明白他所说的法其实只是他的看法和想法，而非宪法的法，所以把全国人民统一到他的想法与看法上，就需要这个语境，需要运用科技手段和法律恫吓来阉割人民发出独立思考的声音。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想请教桑普律师，刚刚这个杨建立博士提到了说，这个中共的宣传在他看来已经是节节败退。不过呢，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官媒有一位非常著名的，这个可能也有很多的西方媒体也经常关注到，就是《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先生，他也特别针对这个发哨子的人的文章被删，那么引发网友们的这样的一个反应，他做了一些陈述，他是怎么说呢？胡锡进说，他说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大事，就是表达不满情绪的一种网上的行为艺术，这样的不满情绪由来已久，总要通过一些契机和方式释放出来。那么还有一点，桑普律师，我们再来谈胡锡进还说，他说 中国才是世界的吹哨人。他说这是一位朋友在微信上发给他的留言。您怎么样看待胡锡进先生的说法？他认为这是行为艺术，而且他认为你说吹哨发哨，中国才是世界的吹哨人，您怎么看呢，桑普律师？
这个是很可笑的方法，中国成为世界的救星，大救星吹哨人，根本是荒谬绝伦。这个是看那个感染的数字就很清楚，死亡的数字也很清楚，这个不值一驳了。但重要是说他觉得是网上的行为艺术啊，这一句话呢，我有同意的部分也有不同意的部分啊。同意的部分是说，今天中国的人还没有像很多人这么像香港人一样这么勇敢地站出来去抗争去游行示威。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怕严控，大家都知道这个地方非常严格，那大家戴上口罩表达出他的声音，方方日记艾芬先女士的文章，还有很多的人的一些说法都在网上弥漫。但是这个只限于言论，我不称之为行为艺术，这是言论。但是从言论到行动，这跨度是需要勇气。常常说的自由的秘密是勇气，是他这一个。其实胡锡进这样的说法是呼应了习近平3月10号到武汉时说的一句话，他说要理解宽容包容一些人的一些基本想法，叫做心理辅导。所以他讲的是给大家出出气，这个说法基本是呼应习近平的说法的。但不要忘记习近平在3月10号在东湖新城社区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这次疫情是对治理体系跟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既有经验也有教训，要加快补齐治理体系的短板跟弱项。换言之，就好像呼应了你刚刚问我第一个问题一样，习近平中国共产党会继续的去严控所有中国的人民。怎么严控？你看汉王科技公司，他研发出一种第一个可以对戴口罩的人人脸识别的技术，供给给公安部，而且他在整个湖北省可以把人标签为绿码、黄码、红码啊，去监控。那再加上你看到艾芬女士的文章，可以你这么多的不同版本，连火星文都有，他都可以删的。这个叫做404时代的一个大明大放，但是很快明了之后就把它压制下来了，根本没有办法放出来。这个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个人物的杂志，也是很快的把它删掉。所以大家看得到，中国的共产党对整个人民的监控是很烈的。那有说是不是节节败退，是不是全盘的惨败，我看不出来。就是等于说它的力度是加强，是不是等于现在到了一个临界点要爆发了？我觉得人民的愤怒跟那个大家的情绪现在上涨了，那会不会持续，英文叫 resilience， 就是持续坚持下去，这个就是决定了中国人民能够脱免于这个言论自由被控制的一个关键。那我现在还看不出来一个很这个决绝的转变。唯一的一个人我看到的是，以前有一个复旦大学外面有一个女生举了一个牌子言论自由，那这个是很勇敢。我希望不只是她一个人在走，我也看到美国之音访问到一个90后的武汉人，26岁，化名叫屠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看到北京的低端人口被打压，因为我不是北京低端人口我不说话，我看到新疆维吾尔族的人关进集中营，我不是新疆维吾尔族的人不讲，我看到香港人在反送中，我不是香港人我不讲。到了现在他是武汉人，他看到李文亮，他看到死了这么多的医生，这么多的人，然后言论自由被禁绝到这个地步，他不能不说话，所以他接受了访问。他也讲了，那要在中国活下去，一要埋没理智，二要埋没良心，理智良心都丢掉你才能活下来。那所以他很希望有一天长大了能够离开这个地方，但我希望大家不只是选择离开这个地方，而是希望改变这个地方，但这需要无穷的勇气才能做得到。
好，谢谢桑普律师。我们接下来再来接听电话观众朋友们的这个来电，然后我们回到我们的现场啊。接下来这一位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吴先生，吴先生您好，请说。
您好，您好，玉文。
哎，您好，请说。
今天呢，我主要讲两个方面的问题，因为是吹哨子的这个是发哨子的人， 有这个问题，我想到什么？第一个观点，其实我们美国最近，例如尤其杨博士，我跟踪了他几年呢，他的努力，他的所作，我是很欣赏也很认同的。但是我们现在共同面对的是什么？一个共产党这一种无赖的一个政府，你跟他讲道理讲是没用的，一点用没有。很简单的例子，从李文亮的事件爆发以后，全国的舆论，老百姓啊，道理也好，世界的舆论压力也好，对他的信息透明度啊，这种指责啊，批评啊，都有。但是他在意了吗？他一点都不在意。3月1号照样出来，他该怎么管？他该按照他的什么措施，什么措施？所以说，跟这种流氓政府讲道理是一点用都没有的。所以呢，因为今天是发烧者的人，这个话题呢，我很希望杨博士。作为那么多年，你付出那么，利用这种机会，你能想，因为你的平台比较广，平台非常多，能不能整合一下，你成为一个另外一种形式的发烧者的人，能给一个，除了有一个目标以外，你的目标我们很清楚，但是我们大家都面临着现在的措施是什么？对这个无赖政府的措施是什么？
嗯哼，
我也希望你成为另一种的发烧者的人。谢谢。
好，谢谢您，澳大利亚吴先生。我想杨博士既然点名了您，就由您来回答。
好，谢谢吴先生的问题，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对于这个中国政府，我们应该怎么做？他是个不讲理、流氓的政府啊、这个吴先生的意思是。我们跟他讲理没有用。我非常理解吴先生的这个为什么这样讲，他的这个失望，他的愤怒是来自于什么地方。但是我们对谁都要讲道理，这是我们要坚持的原则。我们讲道理也许不是讲给习近平和习共政权听，我们是讲给那些可以听的人听，包括共产党内的一些人啊。一会儿本来想讲这个话题，为什么我说这个中共的宣传现在看上有一种节节败退的姿势，它不仅仅体现在我们看到的民众的反抗已经走到了一个程度，刚才芳芳讲的到了这一步。另外，最近你看中共的这个宣传里边出现了很多的这个漏洞，这种漏洞是怎么出现的呢？包括一个照片，习近平的照片都是在作假啊，包括宣传这个人们这个去这个参与防疫的这些献身精神，好，一个大爷放下10000块钱转身就走，山西也这样，浙江也是，到处都是这样。那一个照片在这一个地方用，在另一个地方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平时不会出现的，这说明什么呢？人心在变。如果我们说越来越多的人认清共产党的本质的话，这些人不仅仅是存在于共产党外，也存在共产党内。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讲道理的一个根本的原因。我相信大部分人是能够听懂道理，最后会服应道理的。所以我们不要放弃讲道理。第二呢，就是说我们做什么，我们能做的有时感到非常有限，但是有时我们觉得有很多东西可以做。比如说我们有各种平台把国内不能知道的信息传回去，因为人们相对来讲是隔离的，然后通过海外的这种渠道使得人们联系起来，只要人们聚集在一起，这种勇气和智慧都会激发出来。另外，在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这种反制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我们在海外的人可以做的。那本来这些话题我想一会儿再讲，因为吴先生的问题呢，我就讲出来。我觉得呢，目前呢可能可为的东西非常多，比如说大家都知道删帖的最主要的一个社交媒这个平台就是
微信。
那现在我们在海外开始对微信进行集体诉讼，这种集体诉讼可能会引发很多中国的微信用户，也就是说几乎是全部的中国人民的关注，这样我们的信息就比较有效的可以通达到国内，让大家能够集中在一个平台来谈事。这就是可能是在集中一个政治的力量来推动中国的这个改变。
是杨博士，很有意思，您刚提到即便在中共党内可能都已经人心有变了，我们现在要来提一提刚刚有位网友也提到的，就是这个中共解放军创始人叶挺的孙子叶大鹰，他是一位中国导演，他星期三的时候也针对这个爱芬医生的这篇专访被删，在他的微博里面他发了这样的一个贴文，他说删帖 是法西斯行为，是白色恐怖，将在抗疫战役里请举国之力建立起来的党和国家形象毁于一旦。这些网管部门的人就不想想，一个连医生讲真话都要冒生命危险的体制，一个只允许歌功颂德的社会，还有什么幸福指数可言呢？那么在他发表了这篇推文之后呢，很多人这个也非常的关注，说红二代红三代都发出这样的怒吼了，结果没有想到这篇文章这篇帖子很快的也被删了。那么今天呢，看到了叶大鹰他又发了另外一个帖，他说这次的疫情让我看到党和政府顶着巨大的经济压力为老百姓做事，确实让百姓振奋无比，但相信党内绝对有奸臣利用手中的权力对舆论实行恶意删帖，他们背离群众路线，背离统一战线核心政策的，给党和国家造成巨大的损失。所以叶大鹰他说这个是党内奸臣在删帖，但是他也提到了这个党与国家，可是很多人认为说他其实搞错了，真正在删帖的就是这个党，就是这个国家的体制。那么我想请杨博士继续谈谈您。
我想叶大鹰因为他是红二代的背景，他仍然是党内的人，他说话都要对自己进行一种保护，留着一定的余地。但是你要想到叶大鹰以前没说过话，现在说话了，就说明他往前走了一步，很多人已经往前迈出了这一步。那么他说党内的奸臣是什么意思呢？这很显然，民众的愤怒不可能不反映到党内去，而且这种愤怒反动党内去一定会引发党内的权力斗争。那我们从这个疫情发生以后的很多迹象，比如说求是杂志的文章的登出啊，还有很多矛盾的这个表现等等，包括这次人物刊杂志它是人民出版社主办的，而人民出版社是什么，就是前几天和五洲传播出版社一起出版大国战役吹捧习近平的那个出版社，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是
然后这个文章出现以后马上删帖，这什么意思？这说明共产党内已经出现了一种裂痕，他们之间开始互斗。这实际上是另外一个因素，中国要变革的另外一个因素，党内的声音慢慢要出来了。我们最近和党内的知识分子，还有一些这个党内的一些各方各面的人都有很多的交流和接触，他们非常清楚党内已经形成共识。这共识是什么呢？反对定义一尊，第二要求法治，因为没有法治使每个人都这个感到威胁。那么民间的有个共识，这个已经非常清楚了，要求言论自由，反对维稳。实际上这两个这个共识是可以在有共同点结合在一起的，这就是我所看到的。我认为中国在这次疫情以后一定会有一定的变化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好的，稍后回来我想请桑普律师也谈谈您的看法。不过我们现在先来接听在电话线上等候已久的一位，这是来自山西的雷先生。雷先生您好，请您简短发言好吗？谢谢。
哦，谢谢。就是当局对那个舆论的控制一定会严防死守，为什么？就是这既是基于现实的原因，也更是基于历史的考虑。为什么？因为就是说如果大家都知道那些真相，那就完全动摇了他的那个统治的合法性和他的统治基础。这个红色幽灵来到世界上已经要200多年了，就是给全人类带来的冤魂已经过亿。就是在我们中国来说吧，大家可以把所有的真相都知道的话，那它跟完全没有存在的合理性了。可以了解，就是他来到我们中国以后，那个在抗战中的那些表现，还有抗战之前的所有表现，然后建政以来所有的，比如说，反右、文革、三反五反，还有那些大的灾难，还有就是3年大饥荒。太多太多了，数都数不过来。所以他必须对舆论严防死守。
好的，好，谢谢您，山西的雷先生，谢谢您。 谢谢您给我们提供的这个您的看法啊。那么桑普律师，我就想请您谈一谈，这山西的雷先生也说，这个中共的严防死守一定会持续下去，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让人民了解真相，一旦了解真相，中共就没有存在的合法性了。那么我想继续也请您谈一谈刚刚杨建立博士带动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说现在随着疫情的爆发，随着中共处理的这个手段和方式，在中共的党内也有很多的不同声音了，反对定于一尊要求法治的呼声不断的在崛起，这一次发哨子的人的删帖引发了这样大的一个浪潮，这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个征象，一个征状。那么我想请桑普律师来谈谈您的看法，您是否赞同呢？
我对这种看法是有保留的意见哈。原因很简单，就是好像你对我举个例子啊，对纳粹党里面你去批评希特勒，批评纳粹党，你觉得是有忠臣有奸臣，那希姆莱是忠臣还是奸臣呢？戈林或者说那个其他那些哈，就是那个纳粹党的成员，是不是那个忠臣还是奸臣？讨论这个东西是很难有结果的。比方说现在来讲，你告诉我中国有哪一个忠臣跟奸臣在呢？今天我看不出来七常委哪一个是一个忠臣。我常讲一句话的，六四以后无忠臣。六四爆发之后，基本上到现在二十几年，不断的不同的派系，不同的人互相的有斗争，互相会争权夺利，这个是事实。但我看不出来去寄希望于中共内部的改革有任何的意义可言，因为我们都讲道理，道理不是讲给共产党任何一个人听的。如果他们真的爱听道理，早就退党。如果说他们愿意当一个普通的中国公民，普通当一个世界公民，他们听道理，我们愿意讲。但我们讲的所有的节目，不是为任何一个中国共产党里面的人来吹哨、来发哨的。而且刚刚讲到那些照片的改，其实毛邓江湖习都在改，不是平时看不到会出现这种篡改照片的情况，都在改，报警会改，甚至习近平是真的那个习近平，我都有一个疑问，看飞机没有飞机里面的习近平，只有看到鸡的翅膀跟那个跑道，所以我看到整个事情让大家起了很大的疑问。那叶大应先生说的删帖是一个法西斯的行为，其实删帖的不是共产党正在删帖吗？不是奸臣在删帖，不能够寄希望说有振奋的那个共产党的努力顶住了经济压力，不能有这样的想法呀。真正的东西是说，现在党国一体，他们现在这个党国正在全盘的操控整个舆论、整个自由，这是摆在眼前的事实。你不要黄富林可以往给一个叫张三李四去当那个中宣部的重要人物也是一样，所以七常委换了也是如此。你看从毛正江湖习出了八十年代稍微有一点说比较宽松宽厚的气氛之外，其实没有一个真的有宽松宽厚的气氛，到现在只是余金游猎啊，现在情况只是越来越的那个控制的比较严格。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寄希望于那个共产党，是寄希望于每个公民他的自由意识的觉醒，是希望你们不要再盼望说有一个北斗那个晨星啊，在那个共产党里面可以带动党内的政变或者改革或者军变，这是不切实际的。
好的，
我们也不希望有李自成式的那种民变，更希望说公民觉醒，真的做一个好好的公民，能够去争取真的民主自由的政体。
好，稍后回来我们还要继续延续桑普律师提到的这个公民的觉醒，还有这次的这个发哨人他所引发的一个相关讨论。不过我们来看看我们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然后我们请两位嘉宾来做一番总结啊。中国良心这位网友他说，中共口头上说实事求是，实际上从来没有做到，他们对中国人民一次次的伤害，又一次次的狡辩和洗白。他们认为只要捂住人民的耳朵，堵住人民的嘴，事实就可以被抹杀掉，就可以成功的脱罪。其实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上所有正义的人都会记住，历史也会记住，他们早晚会被历史清算。阳光绿色网友说，国内大多人活着谎言欺骗，没有任何自由的环境里，被党媒控制的宣传机器教育的 分不清好坏和真假。而署名西大胖的网友说呢，这只是医生艾芬履行了宪法赋予每个人的言论自由而已。一篇文章被传得如火如荼，官方草木皆兵，民间热血沸腾，正常人发表多元的见解，对人性的呼吁，这难道不应该是民间的常态吗？是他们双方都高估了一篇文章所能起到的作用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状态。另外呢，这位署名叫三散的这位网友他说，吹哨人李文亮已经深入人心，沉默的老百姓已经觉醒，意识到言论自由如同生命一样重要，不再恐惧，大声表达内心的愤怒。那么节目最后，我想请两位嘉宾各自两分钟时间来给我们做一番总结。刚刚桑普律师提到的一点，我相信这个杨博士可能也深有同感，就是公民意识的觉醒，很多人说这比什么都要重要，对改变中国现在的局势来说。那么在这里我想要引述一下中国知名的维权人士王爱忠先生他说到的，这实际上杨博士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也谈到，就是中共的宣传。王爱忠说呢，在宣传这方面，自延安开始，他们应该从未遭遇过当下这种惨败的，现在是继外宣以后内宣也输得一败涂地，所以对于我们来说丝毫不要悲观，有些事物自我毁灭起来往往要比敌人的进攻迅猛得多，完全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我认为我们已经处在改变历史的现场了。那么杨博士，我知道您对于这个整个局势的发展比较乐观，您谈一谈您的看法。
我这个从原则上非常同意桑普先生所讲的，就是中国如果有变革，公民的意识的觉醒是先决条件，第一先决条件，这是没有错的。那刚才王爱忠先生的分析我是同意的，因为我是基于这样的分析，一个这个国家要发生政治变革，尤其在中国，必须有四个必要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民众的普遍不满和要求改变，这个已经存在了，而且这种存在已经每一天在这个强度在增大，我们都看到了这种现象，这是第一个。但仅仅是不够的，还有刚才桑普先生讲的一种觉醒，这个然后形成一个力量，这就是第二个先决条件，就是民众的这种不满和要求变革要形成一个可持续的，桑普先生也运用到了可持续的、有生命力、可持续的一种政治反对力量。这个呢，我们已经看到一些端倪，从许章润、许志勇等等这些发言越来越靠近党内啊，这种发言的人越来越靠近党内，这种力量慢慢的在形成。我觉着在疫情以后，这种持续性就可以看得出来，这是第二个条件。第三个条件就是刚才我已经说了，就党内的分裂，这也是一个必要的条件。如果党内铁板一块，你很难撼动它。现在正恰恰是因为这个疫情中，我看到了中共不是铁板一块。比如说《大国战役》这本书可以出版也可以下架，对吧？《人物》这个杂志对于这个发烧人的这个采访可以发表也可以删掉，对，还有等等一些迹象，你已经看出来党内已经开始有一些这个斗争在出现。这就是说中共上层的变革，这个内部的矛盾是变革的一个必要条件。我相信这种发言，刚才我讲了，从党外发越来越靠近党内，可能未来这种现象还会持续啊。那包括任志强、叶大鹰，这都是基本上靠近党内的，这是第三个必要条件。第四个就是国际社会整体的认为中国变革的时刻到了，而且对于可持续性的民主反对力量的一种支持。那由于这种疫情，实际上中国在国际上有一个国际关系危机，这种国际关系危机前面的基础就是习近平这几年的这个非常高调这个强势外交，造成了让世界都认为中共就是世界的威胁。所以在这疫情以后，我想国际社会对此的认识会更加的清楚和深刻。我认为这四个挑战在慢慢的在聚集，那么我认为两个拐点大概会基本上同时出现，就是疫情的拐点出现的时候，中国的历史的拐点可能这次就要出现。
嗯哼，好的。那么桑普律师，抱歉，我只能给您25秒时间谈谈您的看法，有或者有补充的地方。
对，我觉得我会寄希望于中国的公民啊，我也听得到杨博士的说法啊。那但是我觉得说，与其寄望于专制独裁者本身的内部的分裂，不如寄希望于公民的真的觉醒。 会难，但是真的要从这个地方着手。有一句话是廖信中先生在微信说的，荒谬喜剧的内核就是一场悲剧。法国的那个卡缪在那个鼠疫里面说，世界罪恶总是愚昧无知所造成的。那我希望说大家脱离愚昧无知，才能够有真的变革。
好的，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只能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桑普律师，还有来到我们现场的杨建立博士，感谢二位，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参与。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的焦点对话节目呢，要和您继续来探讨全球的疫情告急，习近平是否成为世界抗疫的定心丸？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